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各种环境中实修自己救度众生。我是一名小学教师，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些年来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在法理上升华，不断的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在救度众生的路上兑现着自己的誓约，在师尊的慈悲呵护鼓励下，在修炼的路上走到了今天，渐渐走向了成熟。第一部分，在工作的环境中救度众生。我工作的环境到处都弥漫着邪党文化因素，无神论的思想在我身边的人群中根深蒂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的存在，对天灭中共更加反感。刚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时，遭到了同事们的群起而攻之，我感到了救度众生的艰难，但我没有退缩，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我单位里的人群就是我生命体系中的众生，救度他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深知修好自己的重要性，实修自己是救度众生的前提。于是我每天坚持学法，到学法小组学法，在家里有空闲也学法，在学法中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在工作中远离名利上的纷争，不计较工作中利益的得失，处处体现出一个修炼人的风范。我们学校每年六年级的课程安排是学校领导的一大难题，六年级的课又苦又累，又没有多大利益上的好处，所以谁都不愿意带。每年学校领导都找到我，我不讲任何条件的就应承下来，并对领导说，我们的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对工作中的事不能挑拣，所以我服从领导安排。领导说，如果都像你这样境界高，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我趁机给领导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中共的谎言，大法的红船，讲天灭中共。领导从开始的反感到慢慢的认同了大法，但一直到去年，因为我对学生讲真相而遭受迫害，领导迫于610的压力不再让我带了，我才停止带六年级，改带其他年级。在我离开六年级之前，领导召开了一次同科级教师会，让我在会上介绍教学经验，让我把教学方法留下来。几次因为对学生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诬告，而被校领导从中拦截，不让信息上传，这使我真切地感到大法的威德，佛法无边。同事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之处， 也感觉到了只有大法弟子才令人信赖，也看到了大法弟子做人做事的脚踏实地，所以在讲大法真相就不再反感，并且慢慢地接受大法真相，在单位里讲真相的环境开创出来了。单位里就我一个大法弟子，但有师在，有法在，我同样觉得我时刻都在大法弟子的整体之中。我校是体制改革后多校合一的学校，在校内有多名曾经担任过校长职务的领导。我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时，他们很反感，我并不动心，继续寻找一切机会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后来他们耳闻目睹我的一言一行，亲眼见证大法让我身心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劝三退就水到渠成，前后劝退五名曾当过校长的领导，其中三名现已经退休，有一名历经三年的讲真相过程最终将他劝退。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有一部分同事也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看到这些生命的得救，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衷心的祝愿我的有缘人的生命拥有了美好的未来，他们背后巨大的生命群也都得到了救度，这是佛恩浩荡才给了众生无边的福分。学校是传播邪党文化的地方，也是毒害众生最集中的地方，邪恶因素无孔不入，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次我去学校阅览室，一般是很少进去的，因为领导叫我写一篇教学论文，要找点资料。我慢慢翻动书架上的书本，突然发现书架上竟然摆着几本污蔑大法的学生课外读物。当时室内只有我一个人，我迅速取下书架翻开一看，原来是几年前从上面发下来的一批课外读物，当时正在往学生手中发时被我发现，在我劝说下，领导停止了发放，将剩下的一部分当废纸卖了，没想到还遗落几本在阅览室的书架上。这几年学生借书还书，在阅览室出出进进，不知又毒害了多少学生。我暗自埋怨自己粗心，让邪恶钻了空子，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上这地方来看看以绝后患呢？我急忙翻遍所有书架上的书，一共只有四本。我拿着这四本书走出阅览室，带回家中，将它烧成了灰烬，为众生清理了一层毒素，也为众生明白真相打开了一道屏障。今年六月份的一天，我走进教师办公室，突然诧异地发现一块展板放在我的办公桌后，上面竟是诽谤宗教大法的内容，而且还有丑化师父的漫画。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绝不允许邪恶这样逞凶。校长也在办公室，我忍不住地问了一句，校长，这展板是谁做的？校长回答，上面发的。我心里翻腾起来，不能让这邪恶的东西留在办公室，不能让办公室的教师们受到它的毒害。我对着展板发正念，铲除展板背后的黑手烂鬼，不允许它毒害众生。然后毫不犹豫地提起展板走出去，将它反靠着放在了走廊尽头的角落。校长眼睁睁地望着也没吱声。我回到办公室刚坐下，就看见副校长走到走廊的尽头，又将展板提回来往楼下而去。办公室是在三楼。我寻思着，他是不是准备挂出去？如果是那样的话，学校教师、学生还有家长又将面临被毒害，救度众生的环境将被破坏，而且因为学校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人员出进流动量大，一旦挂出去，后果不堪设想。我迅速走出办公室，问副校长是不是准备挂出去。他没有回答我，我继续说，这不能挂，这是诽谤佛法，诽谤佛，犯的是天罪，挂出去对你不好，对学校也不利。这时一位教师也从办公室追出来，对副校长说，校长说上面说了，叫把展板挂在学校显眼的地方。我又说，挂不得，挂出去大家都不好。 这位教师继续说，校长说是上面说的。我对副校长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只是说说，他也不会跑到下面来盯着看你挂没挂，你说是不是？还好以前对他们讲过真相，他们没再坚持。副校长还笑了笑说，不挂不挂，我拿下去放在库房里锁起来。听了这话，我放心地返回办公室，校长也没说什么，就这样不了了之。下班后我仍有些放心不下，先到校园里显眼的地方转了转，然后又到不显眼的地方看了看，都没有发现展板，这才确信邪恶展板被锁了起来。我舒了一口气，我体会到这是无边的佛法的又一次伟大的展现。第二部分，在生活的环境中救度众生。我是上班族，没有充足时间和精力外出面对面讲真相，所以就将讲真相救度众生融到生活中，利用生活中一切可以接触的人去救度他们。生活中处处可以接触到有缘人，上下班的路上，去集市场看望亲友等。有一次去养老院看望我的舅爷，是我婆婆的弟弟，舅爷70多岁，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因为地主的成分而一生单身，老来瘫痪在床，没有人照顾，被送进养老院。我有时提些食物去看望他，然后把他住的房间清扫整理一番，给他讲真相。他很赞同，他知道中共的邪恶，躺坐在床上经常念法轮大法好。这次我照例又去给他清理房间，给他翻晒堆压在房间里的被褥。这时养老院的院长走进来了，他问我是老人的什么人，我说是外甥媳妇。他又说，我看见你来了好几次了，每次都是忙出忙进，除了你很少有人来看他，即使有人来也只是在房间里站一会儿就走了。上次我还看见有一个人只在房门外，因为屋里面有异味，对着他说了几句话，门都没进就走了。只有你每次来都把他的房间弄得利利落落的才走。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对别人要善，要为他人着想。我舅爷是孤老，没人照顾他，我有时间就过来看看。他笑了笑说，啊。接着他谈了养老院的情况，他说养老院的条件差，本来每年都有一笔专款拨来养老院改善条件，但是名目上虽然有，一层层发下来，等款子到养老院就所剩无几了。我趁机给他讲共产党的贪污腐败，在国内老百姓怨声载道，在国外已经是四面楚歌。接着讲法轮大法的美好，红传全世界，在国际上受到很多褒奖，声誉很高。讲天安门自焚真相，最后讲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很专注地听着，最后爽快地答应退出中共邪党组织，高兴地接过我递给他的大法真相资料还有神韵光碟，连声说谢谢谢谢，并说等晚上再叫上副院长还有院里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观看神韵晚会。我真切地感到生命都在等着得救，众生都在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在正确地选择自己生命的未来。有一次我到电站去交电费，刚好窗口只有我一个人，窗口里面也只有一个工作人员。交完钱以后，我就对他讲大法真相，这位工作人员很善良，很认同大法好，不费劲儿的就全退了。我送给他神韵光碟，他乐意的接受了。这时从工作室里边门口走进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约50岁左右，我一看心里掠过一丝不安的感觉，为了安全转身准备离开。这时师父的两句法打入我的脑海里，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我立即铲除心中不安的念头，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刚给这位工作人员劝退了，那位就进来了，这明摆着就是来听真相的。我心中发出一念，一定要救他，铲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正准备开口，没想到这位工作人员倒先说了，他指着刚进来的人对我说，给他讲，给他讲讲，他是党员。又指着我对他说，他是法轮功，你不是身体有病吗？叫他给你讲讲。我马上接过话头说，法轮功去病有奇效。他望着我高兴地说，啊，我要跟你好好谈谈，我们到厅里去坐。我随他一起到厅里坐了下来，他说他看过法轮功的资料，但还是没弄清楚。他问了我法轮功群体是怎么回事，我们师父为何去了国外，国家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又为什么不顾国家的反对，仍然不放弃修炼，我们为什么让人退出中共等等。我都一一做了解答，并讲大法红传的形式，中共栽赃陷害迫害法轮功，贵州藏字石天灭中共三退大潮。他边听边不住地点头，还不时地竖起大拇指。他告诉我，他有严重的颈椎病，还有风湿肺病，很痛苦。他想练法轮功，但他是党员干部，而且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全靠他的经济来源。他很清楚共产党的邪恶，他不想因此对他的工作有影响。最后他同意退出邪党组织，又问我，练功动作难不难做？你能不能做一遍给我看看？我回答说，动作很简单，容易做，我可以做给你看看。于是我给他演示了五套功法，他又问我有没有练功方面的资料。我说有练功录像带，只是没带在身上，过几天再给他送过来。我走的时候送给他神韵光碟，简单的介绍了神韵的内容。他很高兴地接过去，表示一定会看。就这样，几天后我给他送去了教功录像带，还有一些真相资料。他说先熟悉一下，目前练功还有顾虑，等共产党垮台了他再练。听了他的话，我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悲悯。中共的邪恶让这个生命徘徊在大法门外，阻碍他得法，但同时又感到欣慰，毕竟他的生命有了未来，以后还会有得法的机缘，那就随缘吧。我告诉他，那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福报，对身体有好处。他高兴地答应着，并连说谢谢谢谢。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历经这次的救人过程，我认识到，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有了救人的这一念，师父就会开启我们的智慧，加持了我们的正念，顺利地救了人。这些年来，凡是在生活中遇到的人，比如来家里送纯净水的、修水管的、送货上门的、灌煤气的三轮车司机、集市场的每一位摊主、路上遇到的能说上话的人等等，都是我讲真相的有缘人。其中有一部分人也做了三退，没有退的也让他知道大法的美好。有时在假期也与外面的同修一道到附近的农村去讲真相，收集可救度的生命，充实我未来的世界。在修炼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救人的艰难，同时也体验到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一文中说的，神在世正实法，这里面的喜悦和幸福。第三部分，打语音真相电话救度众生。从2010年起，我开始打语音真相电话。开发这个项目是在同修的建议下做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地区没有这个项目，其他项目都有同修在做。我想我应该配合整体填补项目上的空缺，也应该走自己修炼的路了。 我是上下班仅仅在工作的环境和生活的环境中救度众生，救度的范围和对象就有一定的局限性。打语音真相电话就可以扩大救度的范围和对象，还可以有针对性的打。首先我买到了能打语音电话的手机，然后是同修帮忙解决拨打方法、改串号、语音电话下载等等一系列技术方面的问题。从此我就走上了打语音真相电话的修炼之路。每到假期休息时间，我就背上挂包，装上收集到的电话号码，拿上我的法器，专门用来打真相电话的手机，骑上自行车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就开始打电话。开始做这个项目时有些不习惯，因为这不是打普通电话，而是在行使神圣的使命，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情，是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不是随随便便的提起包就走，拿起电话就打，是要用神的正念去对待，而不是用人心去做事，否则就成了做常人的事。每次出发前，我都在家发好正念，清理所到之处的环境，清除接听电话众生背后的黑手烂鬼，要让众生接听电话，明白真相，得救得度，然后再出发。有一次因为假期忙于其他事情，又想趁假期出去打电话，所以放下常人事，匆匆吃过早饭，没来得及发正念，提起包骑着自行车就走。到了地方，我拿出抄有电话号码的本子，翻开一看，里面没有电话号码，是另外的内容。我感到奇怪，内容怎么变了？再仔细一看，原来拿错本子了。这个本子的封面和抄有号码的本子封面是完全一样的。我真是太粗心了，走了这么远的路，却带错了本子。我只好随手拨打号码，还好没耽误救人。接着下一次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出发前我吸取上次的教训，在拿电话本子时仔细地看了内容才装进包里。到了目的地，我拿出电话本，再拿出手机，谁知打开手机一看，手机没电了。原来上次打完后电已经就不多了，放下一个星期竟忘了充电，这次出来电自然就没有了。我非常沮丧地转头回家，我意识到这是我修炼有漏了，连续两次打电话都出差错，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切事情的出现都与修炼因素有关。回家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这段时间我因为忙于常人事，学法时不静心，发正念也走神儿，有时报了点儿还没换账，把打真相电话当成了常人的事，完成任务似的。有时电话打完了就想，卡里不知还剩下多少钱了，心里盼望快点打完，而不是想这次电话又有多少众生听完了真相，救人效果发挥到了怎样。没有心系众生的念头，干扰就来了，用人心做神事怎么能做好呢？找到这个原因后，一段时间内没有外出，有空闲时间就在家静心学法，同化大法，让心性在法中升华，并在心中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主师正法的大法徒，彻底清除干扰我打真相语音电话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任何生命都不得从中阻碍，谁阻碍谁有罪，谁阻碍谁进无声之门，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再出去后，一切不顺的事情都烟消云散，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电话越打越顺手，众生的接听率高，有的听完了连放24分钟的真相，其中包括语音电话、天安门自焚伟案、大法红传全世界、中共腐败内幕、三退大潮等内容。有的听完真相电话后，在电话那端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接听时招呼家人一起过来听。 有时白天打电话，电话那端的人说，我现在没时间听，你晚上再打来吧。于是我记住这个号码，晚上再拨过去，众生接着听。也有个别骂人的，我都不动心，给众生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对那些在生活中接触过的面对面讲真相有抵触情绪的人，我就有针对性的打语音电话，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在我们单位有这样一个同事，我给他讲真相时他避而远之，送他真相资料他也拒绝接受。有一次我在外地拨打他的家中的座机放语音真相电话，他正在接听，就听到电话那端他妻子大声喊他的声音，谁的电话听得这么用心？他小声说，别吵，法轮功打来的。啊，是法轮功打来的，我也听听。我就感觉到他夫妻二人正在电话那端一起听电话，一直听完了16分钟的真相电话。后来在单位里再次遇到他时给他讲真相，他欣然接受，送给他神韵光碟，他接过后高兴地说，谢谢你，我回家一定要好好看。在接近2年的时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打语音真相电话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提高的过程，在救度众生的同时也修去了很多不好的心，如做事不细致的心、急躁心、怕心、对待众生的分别心等等。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你能利用这些形式升华了，你就是在证实法、证实神与救度众生，是不是这个样？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中修炼，就是承认那些体系的生命，也是在救度着一切众生。正法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救度众生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在修炼的路上，师父时刻都在鼓励我，让我看到了轮回中自己曾经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看到了我和一些人之间的因缘关系，使我了悟人生真谛，懂得生命只有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千言万语道不尽对伟大慈悲师尊的无限感恩，唯有勇猛精进不辱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才会在有限的时间里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读也谈师父替我承受了有感。看了这篇文章感慨很多，首先是感到师父为我们和众生所承受的一切，感念于这一切的佛恩浩荡。虽然从法理上我知道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红缨二师徒恩，但是我也想就自己的问题结合自己的修炼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段时间明慧网上有很多同修都写了在这段时间里正法修炼到最后的一些在自己层次所看到的。师父在现阶段因为我们有很多做的达不到法的要求，师父不得不为我们承受的景象。因为我自己刚刚才经过了一次很大的关，来势凶猛，最后我自己觉得是自己在向内找而且加紧做好三件事的情况下消掉了。但是我就在想，为什么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而且都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执着时，为什么就不能够去主动的同化法？为什么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因为难受了不舒服了才想起运用师父的法理呢？师父在法中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20年讲法，而且师父还讲过，这时大法弟子行神事是必须的。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所思和所行是在法上的， 那么我们是有能力来解决这一切事的，不论修炼的事还是常人的事。从师父的这些讲法中，我悟到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现在都有能力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而不要总是依赖心那么重，一有问题就求师父。虽然这也是信师信法的一个方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一种为私为我，想自己尽快解脱，不想承受的想法呢？我们不仅仅一有什么事，不论大事小事，不论修炼之事还是常人之事，就求师父，我们还有依赖同修的想法。我自己前段时间因为金钱支配方面出了问题，不得不向同修借了一些钱，虽然很快就还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如果能够稍微认真细致一点，认识到这是大法资源，不被常人的情所带动，那么我完全可以不需要借钱。我现在悟到修炼的严肃不只是表现在我们在自己的修炼中一丝一念都要符合法，在我们和同修之间的一切交往中都要严肃和慎重。我们和同修的缘分只是因为我们有了在这个特殊荣耀的历史时期，我们才能够认识和互相比学比修，但那是正法的需要，是救度众生的需要，而不是我们用以满足自我常人的需要。明白了这些，那么我们在很多修炼的问题，具体到破除病业假象、经济观和个人修炼上的一切问题，我相信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可以做好的，可以给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麻烦，同时也减少了旧事里的干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内蒙大法弟子上明慧网时的一点体悟。昨天上明慧网时，电脑硬盘灯突然一个劲儿的闪烁，当时我想是不是被邪恶盯上了呢，过一会儿有人打电话叫我去接，我就关网了。现在向内找发现是自己的一念之差呀，因为近两天上明慧网看到的多是大法弟子被迫害曝光邪恶的文章，心中顾虑不敢看，想到自己一旦被邪恶就这一念没有及时的归正灭掉，然后随之而来就立刻出现了所谓的硬盘被扫描的假象，所谓的考验，虽想到安全这事，心性把握不好，不是提高心性，有求执着顾虑不敢面对这些个执着心，不及时去掉，守不好心性才是更大的不安全因素呢。再向内找，还发现自己有一种不好的心，那就是我提高心性了，我就安全了，我就不被迫害了，我精进了，我就身体好，我就没事了，这不成了为了安全，为了身体好，为了不被迫害而修炼了吗？这不是有求之心吗？这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旧势力所谓的考验是全盘否定的。我想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不为常人心所动，时刻尽量保持正念正行，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例如我在上明慧网时，时常会在头脑中出现被监控、被抓、被抄家、被打等不好的思想念头，如果我随着这些不好的思想念头去想什么办法去应付，不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 不就是上了当了吗？越想越重，心就越乱。这种坏思想一出现，当时就否定它，灭掉它，同时灭掉发出这种不好思想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就这样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守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使每一念都是正的，没有执着。就是上明慧看大法弟子应该看的，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有坏思想就排除否定灭掉它。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湖北大法弟子月圆的文章，讲真相救人没有选择。一，在揭露迫害中讲真相。我是1996年得法的，幸于大法后才知这法才是我生生世世要找的。通过学法练功，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升华，身体也有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我对大法也产生了坚定的信念。720邪恶迫害大法后，我多次在迫害中被非法关押，还被非法判了刑。在邪恶黑窝里，由于我对大法的正信，不放弃修炼，邪恶对我疯狂的迫害，多次上大挂，而且酷刑使我的眼睛差点致残。我坚持反迫害，在师父的呵护下，才使我从一次次的生死大关中走了过来。从邪恶黑窝出来后，我在不断学法中认识到，我一定要揭露邪恶的迫害，曝光邪恶的罪行，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有一次我到政府大门口见着上下班的政府人员，就对他们说，我只是学练法轮功做个好人，监狱的人非法折磨我，还把我的眼睛差点致残。那些政府人员感到很吃惊，他们说，现在怎么还有这么残暴的行为呢？我顺便讲了法轮功的真相，震撼了邪恶，使很多政府官员了解了迫害的真相。后来我就走街串巷，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迫害，讲明真相，使一部分人对法轮功有了同情，也有的人发出了正义的声音，有的人听后甚至感动得落泪。从这以后，我就开始讲大法弟子遭迫害的真相了。二，讲真相救人没有选择。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爱听，不听算了，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我悟道，在讲真相中所遇到的一切人，我没有看重他们的表面，在常人中，不管他们是什么阶层、什么职位，甚至是迫害者，我都把他们看成是一个人，是我要找的有缘人，是大法要救度的生命，我都慈悲对待，应该都没有分别，没有选择，把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给他们选择未来的机会。一次我在一个场所看到从一辆车上下来了几个衣着整齐的人，我微笑地走过去，我说，你们大家好，我给你们送福来了，随手给了他们一人一份真相资料，他们也笑脸相迎，接受了真相资料。我说，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今天遇到是缘，保个平安吧。他们都笑着点头了。我顺着给他们各自取了化名三退了，原来他们都是教育局的。今年我第一同修被邪恶非法关押4个多月，还要非法开庭，同修们都用各种方式讲真相营救同修。同修说，就是那个政法委书记最坏，他根本不见任何人，连亲戚都拒绝。听到后我没有动心，我认为只要他是人，我就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救人没有选择。我一路正念找到他上班的地方，遇到的是司机，说他没在这里。我请师傅帮助，不一会儿他出来了，我想应该是他。我与他打招呼，说明来意，还讲了真相。虽然当时他不接受，但我觉得作为大法弟子，我做了该做的。后来又有同修说应该到法庭去讲真相，我主动与同修到了法院，进到办公楼见到刑事庭长正在打电话，同修跟他打招呼，他好像没听到。同修站在那里，我随即以主人的身份安排同修坐下，然后我也随手拿了一把椅子坐下了。庭长见状反倒热情地倒茶，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我们给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他还比较认同，只是三退当时没有答应。我说以后遇见再谈吧。出门后，同修说他的父亲是个老党员，谁讲他都听不进去，你去给他讲讲吧。我说那行。第二天，我与同修到他家，见到的是他的妻子。我们问，你老头在家吗？他说出去了。我们说找他有事，在这里等一下吧。等的过程中，我随身走动一下，忽然看到她丈夫在房间里看电视。我随身走进去说，好难找啊，就像老熟人一样。接着我与他讲起了法轮功的真相，他静心听得很认真，听明白后我给他做了三退，还赠送九瓶共产党，他乐意地接受了。多年来的讲真相中，我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放下一切人念与怕心，救人就是救人，救人没有分别，只要念正，其实都是师父铺好了路。我们县原政法委书记与我有点亲，我经常给他讲真相，送资料与光盘给他看。他明白真相后，不但三退了，而且做了很多保护大法弟子的事。日常讲真相中，经常遇到公检法司及政府部门的人员，我只把他们当成被救的人，没出现过什么障碍，基本都三退了。三，救人急，讲真相要持之以恒。我每天的安排就是晨练后，早上学艺讲法，上午忙点家务，每天下午都要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救人。不管是天晴、雨雪、冬寒、夏热，我都风雨无阻，持之以恒。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不能忘记了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旧势力妄图毁掉众生，在这关键时刻，我们是在与旧势力抢人救人，怎么不急呢？师父在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讲，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时间是最宝贵的，学法练功需要固定时间，讲真相需要争取时间，所以我非常珍惜时间，不轻易放过一点时间。平时我在购物、做客、办事时，所遇到的一切有缘人，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不错过生命能够得救的机缘。我珍惜争取的时间讲真相，同时固定讲真相的时间，如约不误。我每天下午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寻找有缘人，慈悲对待一切生命，时刻盼望着众生的得救，只看众生的闪光点。讲真相中不触动众生的负面因素，因我讲真相心态比较纯净，讲真相效果一般比较好，三退人数每天在十来人左右。一段时间我与一位在医院上班的同修配合讲真相，同修是门诊医生，每天前来看病的人很多，他看病时我就讲真相，俩人配合默契。对这一类人，一般顺着他们求健康平安的心态讲，大多接受同意三退。有时三退的人数多的时候有二十多人，少则也有十多人。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众生被淘汰，我心系众生，把众生都当成自己的亲人，看众生面临着大难，讲真相也就紧迫起来了。四，做救人的事就应该堂堂正正。 除了面对面讲真相之外，我也面对面大量散发真相资料，还做贴不干胶。一般我都是白天做，走到哪里，真相资料就散发到哪里，不干胶也就贴到哪里。每逢过年时节，国道上经常堵车，我抓住这一机缘，把真相资料送到过往的司机手里，一般都是外地车辆多。我穿插在他们车辆中间，热情地和他们每一个司机打招呼、问好、送福，然后每人给份真相，他们都乐意接受。这好像是师父把他们送到这里来得真相，他们千万年也是在等待着这一刻。有一次，我往一辆车里放真相资料，当时司机没在那里，他突然看到有人放东西到他车里，很惊慌地说：“放什么东西到我车里？”我平静地说：“法轮功真相，给你送福，你看看吧，明白会得福。”他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还有一次，我在一根电线杆上贴了不干胶，当时没有人在那里，我刚好一贴上去，突然来了一个人说贴什么东西，我说贴的是清除邪灵的法宝，是救人的，你在这里好好保护，你也会受益的。他听了非常高兴。讲真相、贴不干胶、散发真相资料，都是在救人，这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们大法弟子在人的这个空间一定要正念正行，堂堂正正去做，这样师父就会帮我们把另外空间邪恶因素清理了。人没有了另外空间的因素控制，自己就会选择，生命就有得救的希望。最后我想说的是，学好法是讲好真相的关键，平时一定要多学法，遇事向内找，修正自身，在讲真相中才念正心慈，才能把人救了。其实我所做的一切只是符合法对我所在层次的标准，师父都给弟子铺垫好了，弟子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的一切。希望同修们共同抓紧时间救人，不错过这历史最后的时刻。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年到了，请关心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及其家人。每逢佳节倍思亲，当癸巳年的新年好即将来临时，人们都惦记着自己受难的朋友，我们有那么多同修还深陷邪恶的黑窝中，他们多需要我们的正念加持呀。建议同修们在过年前采用明信片的方式寄去我们的思念和祝福。外地同修可以从明慧网上查到各地劳教所、监狱的地址及受迫害的同修的名字，即使中共的警察横加阻拦，我们的同修收不到，这里也有如下好处。第一，对同修从心理和行为上是一种支持和鼓励，启发看管人员及能看到明信片的人的善念和良知。第二，看管他们的那些警察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关心着他们，对邪恶是一种震慑，使看管人员也不敢轻举妄动。第三，这是我们形成整体的又一体现，对邪恶形成很大的震慑。另外，佳节期间问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家人，也是我们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一方面。很多地区的同修都做得很好，贵在坚持。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看一看自己的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们用心程度如何，是出于人的情还是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也是我们向内找修心的一个好机会。08年过年前，我们准备去看望当年被非法关押的一同修的家人，向另一同修打听这个同修的家人住址时，同修说：“别去了，我都被撵出来了。”他妻子脾气不好，别再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来，就没去成。第二年快过年时， 我们商量又要去，有同修说他妻子带着孩子搬家了，不知住哪儿，就又没去成。等同修从黑窝出来后说，他被非法关押期间没有人去看过他的家人，他妻子也说平时没事时这个来那个去的，这一有事了连问都没人问了，这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暴露出了我在关心被迫害的同修及家人方面做得很差。当然这其中有旧势力的干扰，关键还是我没有用心去做。逢年过节这是特殊时候，平时也不要忘了多关心受迫害同修的家人，要给他们讲清真相，不再给我们修炼的路上留下上面谈到的这样的遗憾。
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怎样恢复最近突然消失的新唐人电视台节目。近期观众反映突然看不到新唐人电视台的韩星五号卫星上的节目，原因是由于技术维修，该卫星地面工作站对新唐人频道做了一些细微的技术参数调整。怎样才能恢复突然消失的新唐人电视节目？只需让接收机重新搜索一下即可。如果用自动或盲扫仍无法找出新唐人的节目，还可以考虑用人工输入搜索的模式，将新唐人的相应参数逐一输入再搜索，下行频率12584垂直，符号率02387，其他参数不变，应很快就能找出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来。
那一天时光倒流，那一天生命被挽救，那一天时光倒流，生命被挽救，
一双枯萎的双腿，有了生命的感受，一双枯萎的双腿，有了生命。前走，他扬起脸不再低头，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他扬起脸不再低头，
看风儿停了，树儿不摇，只有亲人的泪不停地流，看风儿停了，树儿不摇，只有亲人的泪不停地流。
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山川不
生命挽救。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往前走，它让生命充满感动，它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让生命充满感动。看西花遍地它去漫游，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看奇花遍地它去漫游，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